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子仁。
好，音乐呢，对于人的好处非常的多。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播放一些音乐给大家一起来欣赏哦。那音乐呢，对人有几大好处哦，其中一个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跟抚平我们的焦虑。因为呢，在研究发现说，特别是比较慢的低音而且没有歌词的音乐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放松。像是在国外呢，有些甚至是在进行心脏手术的时候来播放音乐哦。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心脏病患者的心率跟血压就可以被降低。因此呢，就降低了手术相关的一些疼痛感啦、焦虑跟压力了。
而且呢，音乐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交感神经。那交感神经呢，当然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收缩。那副交感神经的系统呢，可以减缓心率，帮助我们放松。所以呢，它的第二个好处呢，事实上就是可以让我们呢在健身的时候啊，也可以身心更加的放松，并且达到运动的效果。
对，所以呢，像音乐可以帮助我们的运动效果嘛，还有就是可以来增强我们的记忆能力哦。我想这对考生来说非常好哦。因为节奏跟旋律重复的模式，它可以帮助大脑增强记忆。根据这个有个研究呢，是针对中风幸存者的研究，发现说听乐可以帮助他们记下语句跟提升集中注意力，还可以帮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来回想，因此呢可以维持他们一些心理功能。
刚才笑宇也提到，就是有些手术的过程，这个医院呢甚至都会放音乐。事实上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这个可以帮助减缓疼痛。因为你从术前到术后呢都有这个音乐的播放，那可以让他感受到的疼痛比较少。那当然呢，也有这个一些专业的研究指出，有听音乐的冠心的病患呢，比没有听音乐的呢患者呢，那他会比较少发生这个心脏疼痛的状况。
对，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走进医院会看到或是听到医院会邀请一些演奏家来演奏音乐哦。因为研究发现呢，这个高血压的患者也可以透过听乐的方式来降低血压。所以听乐呢就可以释放跟压力有关的激素，比方说像皮质醇。所以它在大脑的这个生理功能上是可以维持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健康的。
而且呢，刚才都谈到哇，好像是跟这个生理啦或者是医疗有关，但是呢其实音乐的治疗哈，它也可以让我们学会沟通，让我们呢在表达情感啊，甚至呢有时候人际关系呢也会比较好。那当然有时候你遇到有恐惧啊、孤独啊、愤怒的时候，其实呢音乐都可以协助我们哦，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情绪的释放。
而且音乐这件事情呢很奇妙，是在所有的生物当中唯有人类是有办法去欣赏音乐的哦。那除了人类以外呢，但我们知道科技越来越发达嘛哦，所以科技也开始会欣赏音乐了。但是他们欣赏方式当然跟人类不太一样了哦。在 AI 当中呢，它也可以做音乐的赏析，它可以理解音乐。它怎么做呢？它是标记在资料库当中乐曲的情绪跟它的曲风，所以让使用者可以很快的找到想要听的音乐。那 AI 呢也可以辨识出相关的旋律啦，就是用什么样乐器啦、音调啦，或者是说像现在我们的手机 APP 当中有一种可以让手机听乐，它就可以帮你辨识这是哪一首歌曲非常厉害。所以 AI 可以做到就是音乐赏析的功能。
而且呢它也可以创作哦。现在有一个 AI composer， 就是 AI 的作曲家。那它可以让这个 AI 呢这个自由发挥创意，那也可以把一些这个灵感呢把它输入进去哦，那设为它的条件。那 AI 呢就会依据你所设定的条件呢再谱出它所需要的乐谱来。
这也很像过去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 AI 可以来 创作剧本，
对，还可以写书法呢。
对、好，那另外呢，他当然也可以做音乐的演奏，
是、
所以他可以去读乐谱、然后演奏出相关的音乐、还有他也可以去重新混合做音乐的再造、让这个原来的音乐呢可以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所以呢 AI 的这个作用很多，那当然在音乐的运用上这几年也都受到重视。那刚才提到了有关于AI 的一些理解的部分，包括像曲风的分类啦、音乐的转谱啦、声源的分离啦等等，那这些呢其实呢也在 AI 的运用上呢会非常的有趣。那当然在音乐的生成这个部分是我们最好奇的，因为我们现在有 deep learning， 就是呢深度学习，所以呢在深度学习的过程啊，过去会创作音乐不稀奇，可是让音乐好听，哇，那这个就是很好玩了、
对，所以呢这个也变成一个可能的任务了、从不同曲风，然后呢包括钢琴或者是其他的 Google 或者 IBM 等等，他们都可以做出好听的音乐哦。那目前呢有两种的应用的方式，一种叫做作曲的辅助、那另外一种叫做配乐的创作、那作曲辅助是 AI 透过它对规则的理解来协助作曲家做重复的一些工作、就很像是我们过去曾经也提到，就是说透过 AI 来做绘画设计的这个功能。那作曲家做什么事呢？就是他可以提升作品的细致程度、那配乐的好处呢，就是说利用比较低的成本来为广告或是电影产生没有版权问题的音乐、所以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得到大量的这样子的音乐、那在这样的情景底下呢，他着重的是有条件的生成、你还是必须要输入给他一些参数，他才有办法去创作出符合你需求的音乐。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要创作好听的音乐、那究竟怎么样呢能够去评估这个音乐呢好不好呢、还是怎么样是一个好的音乐、那现在呢实务上使用的叫做感觉指标、包括是像这个旋律和弦啦、或乐曲的行进感啦、当中呢有没有一些惊喜或者是创新感啦、这些定性的分析、然后呢还有一些量化的分析啊，包含和弦的变化里面或者是这个旋律当中的一些音符，那来作为参考的指标。这个是很有趣的。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 AI 跟音乐哦，说AI 是不是也要取代人类了？其实没有、它就是来协助我们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对，
所以未来呢会变成像是人机互动的方式去创作出音乐。所以可能会逐步的开始改变一些音乐创作的产业，发布音乐，甚至呢可能到最后人人都可以是音乐家。那所以从音乐的检索搜寻到生成、AI 的角色慢慢从被动变成主动了、那未来呢我想这个音乐上的这个类型会有更多不同的变化。
对，而且呢音乐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哦。那除了环境当中所谓的声音之外，事实上呢我们也听到的音乐，事实上它是有旋律有设计过的。所以呢如果一个好的音乐好的旋律好的歌曲在我们的身边或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传送，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今天在我们生活百样的单元，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音乐方面的专家。那在我们今天所有的段落中间呢，我们都会播放很有意思的歌曲，也请各位听众呢特别留意咯。
敬请期待。在这边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向右望天际。
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喽！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在前几集呢跟大家分别聊了遗产税、赠与税，那么在接续这一集呢要继续跟大家谈赠与税的部分，因为赠与的项目有各式各样的项目，那每个项目呢它可能课的税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留意。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 CFP 国际认证高级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Jason 好。
笑鱼好，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 Jason。
好，所以呢在这个赠与上面，还有像赠与土地、赠与房屋，它的税都不太一样。
是，其实像遗产跟赠与税一体两面嘛，它课税的基础是用实价，时候的时候，这个影响层面很大。如果在座各位有股票，不管是不是它是上市上柜新柜，或者是未上市柜的，还有土地房屋是实价哦，那上市柜是用收盘价去看的。如果当天没有收盘价，一般正常赠与啊比较不会有非假日的时候跑去过户，比较不会有遗产税比较会有。如果真的没有，往前推一天有收盘价的，然后新贵他可能常常知道新贵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嘛，新贵那是用加权平均成交价。然后呢未上市贵跟新贵就是有些一般的中小企业啊没有上市柜的，它是用净值，净值就是资产减负债。最重要的核心点是土地跟房屋，台湾的土地跟房屋它的实价会比一般的市价建价来的低，它是用公告限值跟平均价格。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哦，只有台湾的土地房屋才有。如果您有投资海外的不动产，包括大陆不动产，都是用建价的，不是用我们的所谓的公告限值平均价格，不是。那这时候呢一般赠与大家都知道有赠与税，那赠与税现在目前从1998年1月23号之后，每人每年不管要赠与给谁都有220万的免税额。
对，
那有人说哎，那如果我赠与的东西的价值不到220万，因为其实每年哦到底要不要申报呢，哎，这件事情就蛮重要的。一般正常来讲，除非如果赠与的标的物是股票跟不动产，即使未达220万也要申报，这很特别哦。如果移转 的标的物是股票跟不动产的话，即使未达220万也是要申报。但是有些人说啊，那我怕我会忘记，可能超过额度，万一税没有缴到的话，也可以去国税局去申请免税证明。免税证明就是说，我现在有免税证明，有点像是每一年的记账，每一年的额度记账。所以这块部分也是可以做。
是，
但是在赠与税里面有几个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遗赠税法第五条的视同赠与。什么叫视同赠与呢？就表面看起来不是赠与，但是国税局认为你的实质是赠与。举个例子好了，二亲等之间买卖。二亲等之间买卖，一般正常来讲，亲等就是比如说有人说舅舅跟我们是几亲等呢，有人说一亲等，因为他每次结婚都坐主桌，但是没有，他是做三亲等的概念。好，亲等这部分，二亲等之间买卖的话，原则会被国税局认为视同赠与。除非有一点他能够证明，假设爸爸是卖方，小孩子买方，是不是等于是小孩子要有一笔钱去跟爸爸买房子？
对。
可是如果这笔钱呢、是爸爸借他的，虽然表面上交易是买卖，可是这笔钱是买方卖方借他的，会被国税局认为是视同赠与。还有一种是有一条法条是这样，假设我欠甲钱，甲说不用还了，我会非常感谢他，对吧？但是国税局会找甲说是视同赠与，因为无偿让家的债务免除，或是甚至丙跳出来帮我承担债务，我会非常感谢丙。可是国税局也会科丙赠与税。但是有一点不用太担心，实质赠与跟视同赠与，前几天有个新闻哦，有一个妈妈用小孩子名义买一栋房子，可能大家有看到这样的新闻，这其实有视同赠与。所以在新闻上有写说，国税局发缴税通知书之后呢，10天内他可以补报免罚。因为税比较有大的威力，是本税牌就要缴嘛，可是法因为税法是行政法，所以他罚还有时候很重。根据不同的税法有不同部分，
是，
所以实质赠与跟视同赠与最大的差别是，实质赠与要在赠与发生后30天内你就要申报了，否则会有罚还的问题。如果没有在还没有发现之前，或是有吹哨者去检举你之前去补报，那只有利息。可是如果被国税局查到，就有罚款的问题。可是视同赠与是国税局发现之后有一个期限，就是10天内你只要把税缴掉 就不用罚了。嗯，所以实质赠与跟视同赠与也有影响到层面。嗯，好，再来还有一些赠与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如果假设土增税跟契税用赠与税的角度而言，到底是由赠与人缴好还是受赠人缴好？嗯哼，其实大家只要知道结论就好了，受赠人去缴土增税跟契税，嗯，赠与税会比较少，因为它可以当作扣除而减掉。那还有一个是大家平常实际上常会发生的，父母亲有一栋土地跟房屋，嗯，赠与给小孩，嗯，在赠与税里面非常好，因为它公告性质平均价格，但是同样把贷款也让小孩子去背，这叫负有负担的赠与，嗯，有点像寄居蟹把负担也交给了他，嗯，但是负有负担的赠与有一件事情还蛮留意的是，假设贷款是这栋房子假设是3000万，嗯，贷款当时8成2400万，嗯，但是这个赠与的公告土地公告限值跟平均价格只有1000万，假设1/3，嗯，那个负有负担的赠与本来可以当做扣除和减掉的部分，就只能减这个土地跟房屋的10+1000万，不是全部都可以扣掉，这要蛮留意的。嗯，而且负有负担的赠与，国税局还要看这个受赠人有没有他的本身的存量跟他的工作收入有没有去负担这个贷款。嗯，所以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就是环环都是环环相扣的。
对， 对，
并不是我们直接说220那些220是大家都知道，但是而是比较深入，有点像是5层楼的概念，或许平常大家都知道1、2，可是有时候那个第三层刚好是一个变最关键 的部分。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一集的部分就要注意像关于视同赠与，负有负担的赠与，还有刚说夫妻之间赠与需要注意的什么，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
对，
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一个爸爸想说，哎，每一年有赠与孩子220万的免税额嘛，所以他就分别给两个孩子每个人各200万。
哇，
他就说，哎，这样不是不是免税吗？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是用赠与人看的，不是受赠人，所以就很这个就要你有时候差牵一发动全身，
对 对， 对，
对，
不是受赠人每人220，是赠与人每人220，这个影响层面很大。而且最重要的点，刚刚有提到，当国税局发现之后。税最大的后坐力在罚还，不在本税，你本税本就应该要缴。所以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我们有时候在处理，实际上在个人税这一块其实影响层面还蛮大的。
没错，
对。
所以这爸爸要给的话应该就是每年给两个小孩各110，对不对？
或者是如果他先给他妈妈就变成各220，因为夫妻之间赠与不计入赠与总额，所以变成都，每个人都各创造一个220万额度。
对，
这样也是一种可以用的方式。
很多种不同的做法，但是要巧妙的，也不是说要聪明的。
对，
好，所以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赠与税的部分哦。好，那么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 CFP 国际认证高级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带来精彩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李博士，谢谢。
谢谢。
不要在意，那只是我寻求终极而意料的痕迹。年轻的你，请别在意，那只是我是一次。